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第十章。第十章里面，保罗给我们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就说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代呢？保罗的心是，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弟兄。那我们就要从保罗的叙述的里面来知道。他是我的弟兄，有什么重要性？我的弟兄与我有什么意义？他是我的弟兄。我们都晓得有一首已经有，快要50年的一首歌，叫做《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他不重，他是我的弟兄。你要翻成弟兄、兄弟都一样，他是我的 brother。那一个小女生背着一个小孩，在家里干活的小船上挣钱，他们的挣钱的方式就是划那个小船给人送货物。这个小女生自己还是个小孩子，背上还背了一个小男生。有游客看见了就很心疼，就问她。这一个小男生在你的背上很重吧？小女生笑嘻嘻的回答说：“他不重，他是我的弟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从保罗的论述里面来看，我的弟兄重不重？他不重，他是我的弟兄。那我们就认清楚谁是我的弟兄。到底是重还是不重？背在我的背上是难还是不难？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一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第一，我们就知道了，保罗在这里说的弟兄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人。保罗是以色列人，他屡次的被人审问的时候，他都是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我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对保罗来说就是他的弟兄，所以他向罗马的弟兄们写信说，弟兄们。我心里面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以色列人是我的弟兄。我们是在第九章的里面知道保罗是这样子看以色列人。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我们在第九章的开头就看到保罗也是非常明确清楚的界定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他说：“以色列人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之亲。”那么，我们从这两处的经文就知道，保罗对以色列人心里面有一个极为强烈的爱意。有一个极为强烈的属灵的负担，要让他们知道基督的爱有何等的宝贵。他说：“我说真话，我爱我的以色列人，我爱我的弟兄，我爱我的骨肉之亲。就算我自己被咒诅，我也愿意。这是一个爱弟兄到至极的一个爱。”第十章。就是爱弟兄，要弟兄怎么样呢？为什么他对弟兄有负担？要弟兄干嘛呢？要弟兄得救。所以第十章的第一节，他说：“我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弟兄能够得救。那么你在这里是不是就有一个疑问？以色列人不是神的选民吗？ 为什么既称为神的选民，保罗还对于他们得救的事那么大的热情，那么大的渴望，说要他们得救呢？所以以色列人是不得救嘛？是不是？如果以色列人都已经得救，保罗就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了。希伯来书里面说，谁还渴望他已经得着的东西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愿意我的弟兄得救，愿以色列人得救。”可见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得救，这个跟我们的认知是有偏差的。我们的认知就是以色列人得天独厚，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一群生来就得救的人。但是保罗说：“不，我向神求的是我的弟兄，我的骨肉。”要得救，那所以弟兄们到底是什么状况，以至于保罗要这样子的为他们大有负担、大为忧伤呢？我们可以从第二节到第八节的里面，第二节到第四节，对不起，第二节到第四节的里面，我们要来看到，以色列人的状况。好，那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这是保罗对于以色列人有没有得救所做的一个界定。他说，以色列人也以为自己是得救的。”他们也认为自己的身份是特别，他们是神的选民，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外邦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这个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分野。在犹太人的眼中看来，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是不得神祝福的人。但是保罗竟然在这里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却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向着神有个热心，却不知道自己是没有得救的人。他的热心是基于什么呢？他的第三节里面，他的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而是按着自己的意，他自己以为的意，他认为那就是标准。按着这一个标准，他是热心的；按着这个标准，他以为自己是得救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要行这一些义，他就得救了。所以第五节以下到第八节，就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要指出来，以色列人以为自己得救，因为他们是以律法。和知识为得救的条件，他们对于神的律法钻研，他们对于神的律法很认真，去行这个律法，因为摩西曾经跟他们说，行律法就得存活，这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一再读到的。我们若遵行神的律法和他给我们的命令典章，我们就必活着。我们若不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就把我们、把他们、把我们、把我们灭掉。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引以为豪，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人，因为他得救的条件是懂律法，他得救的条件是行律法。他得救的条件是知道律法，所以他们有知识，但是保罗说这不是按着真理来的真知识。所以基于这个，保罗说他们并没有得救，他们只是在头脑里面知道了这一切律法书上的教导。你要让他 背律法书，他背的，从头到尾背一遍给你听，都是做得到的。你问他行律法了没？他说我每一个礼拜我会进食两三次，每一个礼拜我会到圣殿里面去，守圣日。他会跟你说，律法规定我礼拜天走几里路，我就走几里路。律法规定我不能按电梯，我没有按电梯。这就是他们以为得救的条件。这样子的以为得救的条件是在头脑里的，并不在生命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啊，有人说，当你说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这是有问题。Interesting age，这是一个有趣的时代。有趣在哪里呢？我们的物质非常的丰富，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的生活，你缺什么了吗？没有。你想要买一个名牌，买得起吗？买得起。你想要出国旅游，这个花费花得起吗？花得起。我们在物质上，我们极度的丰富；我们在科技上，我们极度的发展。你今天要出门，你已经在你的手机里已经知道了交通状况，你不需要自己判断，你打开你的手机。手机就告诉你走哪一条路堵车，今天哪一条路上出了什么状况，哪一条路通畅，所以你也不需要考虑太多，按着这个导航告诉你的，你就走上去了，一路通畅。我们极度的仰赖科技，今天的科技是极度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没多久你的汽车就不用你开了，因为你自动驾驶。你赶上了一个公交，公交车上没有司机，因为自动驾驶。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不需要你动手，现在我们已经是这样，我们仰赖非常多的机器人帮我们做困难的事、出众的事。科技极度的发展，有没有隐忧？人知道吗？大概20多年前，人开始想要复制一个人。为什么人一定要从母腹生出来的？我不能复制一个人吗？所以我们有了非常多的方法来帮助不孕症的人有小孩。这还不算，因为不孕症有小孩还是要透过人，他们想不要人，直接来复制一个生命。所以做了一个复制羊，人开始担忧这一件事。道德底线在哪里？人伦界限在哪里？今天很多的人工受孕，或者说孕母代生，已经造成了许多的隐忧。但是人还在继续做，科技还在继续发展，还在挑战。人脑还在挑战造物的神，想要与神同等，这就是人的纠结跟矛盾。我明知将来要发生的隐忧，我明知科幻小说里面所描述的都已经一样一样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发生了，但是我们仍然。往那个科技的路上走，仍然要去极度的发展科技。你今天很努力的学习编程，没过多久，这个技术，我说技术，你这一个技术就会没有用处，因为科技会发展到一个地步，不需要你写编程。弟兄姐妹。人在这样子的矛盾纠结的里面，仍然继续往前走，这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得救的根源就在这里。他明明知道那一个律法不能够叫他得释放，他在那个律法的钻研，在律法的条款的里面，他以为他遵守这些律法，他能得救， 可是他的心里是没有自由的。他以为他可以阐述律法里面的各种道理，但是他却行不出来。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法利赛人的挑战。法利赛人跟耶稣不能够和好，就是因为法利赛人的知识跟行为是分开的。他的知识非常的丰富，对于律法书没有不了解的。他们还可以从律法书里面研发出来更多的律法，让人在这个律法的里面一层又一层的被捆绑。保罗说：“我多么愿意以色列人得救，因为他们在知识的里面以为自己行律法可以存活，却没有活在得救的里面。”他们却活在一个捆锁的里面，就是一条又一条的律法，把它捆住了，或者拿一条又一条的律法来控诉别人。耶稣也是在他们这样子的一条又一条的律法控诉之下，被窥视，被挑战。他们常常拿律法的两难来挑战耶稣，看你是守还是不守。所以他们心里其实是明白的，我守住这个律法不代表我得救。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对比，单单的守律法能得救吗？跟不是靠律法来得救是什么样的？所以保罗说，出于信心的义是不难的，出于信心的义是不难的，不需要你上天下地的去寻找，不需要你用一条又一条的律法把自己捆锁起来，来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有意思，说你上天你会找到什么？你到天上，你找到基督；你下到阴间呢，你还是找到基督。所以你上天下地不找到基督，你都不会得救。而找到了基督，这道就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所以一个人得救，并不是在乎守了多少的律法，磕了多少个头，敲了多少个木鱼。而得救，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也是一样。我怎么得救的？不是因为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坐在那里读经一小时，敲木鱼敲了一个小时，我就是得救的人。然后我不去行，这道离我还是很远。我还是觉得，遵守神的道多么的艰难。上天下地也遵守不了，但是我每一天都还在敲那个木，我每一天敲木鱼敲一个小时。以保罗的标准，你没得救呢，你还是在那个敲木鱼的过程的里面得知识，而不让那个知识成为你的生命，而让自己的生命还是跟这个知识是分离的。还在那里说这太艰难了，上天下地都没办法遵守，所以我不守。所以这样子的人，就是连基本摩西所说的遵守律法就存活都很艰难。从保罗的角度来说，你若遵守神的话语，信主是多么的容易，因为主的道离你一点都不远。正在你的心里，正在你的口里。保罗说，这就是我们所传的主的道。那么，在心里，在口里是怎么呢？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一个人得救的条件是什么？不是敲木鱼敲一个小时，不是磕头磕一个小时，不是捐钱捐100万。得救是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我的口里认耶稣是我的主，我认耶稣是我的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因为我们向来都是认自己是主，谁是我生命的主，就是我，我说了算，我决定了，对，我要这样子做，我想这样做，我不想那样做，谁是我的主？我自己是我的主，所以第一，口里要认耶稣是我的主，你得换个主。你得换个主，我口里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心里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我口里认他是我的主，我不否认他，我的心里深深的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他连死亡都战胜了，他能够帮助我战胜我里面的软弱，战胜我的不足，战胜我的层层捆绑。他帮助我战胜我的罪恶，他帮助我战胜我的坏习惯，他帮助我战胜那一个老旧的我自己。所以我心里相信，那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是我的主。我口里也承认，我心里也相信，弟兄姐妹，那就会带出来你行为的转变。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没有改变，因为他的口跟他的心都还没有认耶稣是他的主，他的口、他的心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仍然在说上天下地也做不到。我上天也找不着，我下地也找不着。神的吩咐太困难，神要我守得到太困难。我们仍然在自己做主的里面，那就没有得救。所以，我们常常必须要扪心自问：我来到主的面前，我称为一个基督徒，我真的认我的主为我的主了吗？我的生活还是任意妄为，凭我自己做主吗？还是我在凡事上求问我的神，凡事上依靠我的神？神啊，我这样子做有一点不荣耀你，我怎么样可以不再这样做呢？主啊，我这样子做心里有一点不安，请你告诉我正确的路是什么？主啊，你给我的教导那么多，我觉得很艰难。复活的主在我的生命里彰显你的复活大能吧，让我可以饶恕那当饶恕的，让我可以不再定别人的罪，赦免那你要赦免的人。这个就是基本。当我们听到世界上的人有这个说法，有那个说法的时候，我可以不盲从，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你是我的主，你来指教我，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价值观不明确的时代里，你让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价值观。”当世人都在追求金钱、追求科技、追求高位子、追求更大的享乐的时候，请你告诉我，我追求什么？所以这样子的人是得救的人，心里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称他为主，我的过去就被宣判无罪，我就被称为义了。我们很多时候 在教会里会承认我是基督徒。我们离了教会以后，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大敢讲。所以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的人举手。啊，算了，我不要你举手，太尴尬了。嗯，你跟你的同事一起吃饭，你跟不是教会的人一起吃饭，你会谢饭祷告吗？我不要你举手，很尴尬。我相信你那个手也不敢举。但是我就给你提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可是我在生活里，我都不敢告诉别人，我不想让人知道。这么荣耀的事，你不想让人知道？哎呀，有人生了一个儿子，昭告全天下；有人升官了，昭告全天下；有人发财了，从头到脚都可以显出来他发财了。我们信了主。得了一个生命的至宝，却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好怕让人知道，觉得真不好意思，我跟你们不一样。真不好意思，你们吃饭我还要祷告。我们没有办法摆脱那一个在人面前不敢承认的那个不自在。求主帮助我。第11节说：“信他的人是不自羞愧的，信他的人是不自羞愧的。当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他不叫你羞愧的。所以，当你告诉别人是基督徒的时候，是不羞愧的，是光荣的。有一个人，有个好朋友。”几十年的好朋友，那一个朋友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等到过世的时候，去参加他的丧礼，说：“哎呦，哦，你是个基督徒啊！”那个朋友才知道，哦，你是基督徒。然后在丧礼的里面大受感动，决定自己要信耶稣。他来到他的朋友的坟前，说：“你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我做了你一辈子的好朋友，你竟然没有把最好的跟我分享。我竟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所信的神有这么好。弟兄姐妹，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你若不告诉他，才是真不好意思。求主来帮助我。那么，保罗说。我愿意我的骨肉之亲，我的弟兄能够得救，所以以色列人要得救，犹太人要得救，条件是一样的，不是因为他把摩西的律法背得滚瓜烂熟，365条律法一天一条，守了就得救，完全不是。第12节说。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犹太人能不能得救？外邦人能不能得救？希腊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从犹太人的角度。今天你和我都是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了，我们得救的条件。是因为我们听到了耶稣的名，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改变了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就得救了。他厚待所有求告他名的人，所以犹太人能不能得救，只要犹太人呼求主名，就必得救。今天有许多的犹太人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他明白了，原来得救的条件不在我遵行律法。虽然遵行律法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但是当他们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他们极其的快乐释放，因为知道我有一个新的能力，可以让我遵行律法。 而不受限制，可以遵循律法而心理自由。今天也有许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我们称他们为穆斯林。今天也有许多的穆斯林归向耶稣，他们才知道，原来我拜了一辈子的阿拉，就是永生的真神。他为我预备了救赎，使我得这么大的自由。我不再担心，我不再害怕。原来我的阿拉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神，不是那一个严厉到极点的神。原来我的神保抱我，原来我的神让我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当我信靠他，我求告他的名，我就得救。今天有许多的穆斯林归向耶稣，弟兄姐妹，这是得救，因为换了一个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主。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的现象就改变，不再是由着我自己来做主，乃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做我的主。谢谢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那么，求告主名的人就会得救。那他怎么样能够得救？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从14节、15节，我们来看一下。14节、15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这几个问题是一个又一个的程序。犹太人跟希腊人，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信主是一样的。第12节里说：“因为我们众人同有一位主。”13节说：“求告主名就得救。”但是如果我没有相信他，我怎么会求告他呢？我如果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我怎么会信他呢？如果没有人来告诉我，我怎么会听见呢？这个就是一个程序。所以，第一是要有人去告诉他，有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道，所以他听见了。他相信了，他来求告主，他就得救了。所以，第一要有人去传，这就是保罗。保罗说他自己得救了以后，他就去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他要传，因为他知道他是第一步。如果他不去传，那个人就不会听见，那个人如果不听见，就不会相信，那个人如果不相信，就不会来求告主名。所以这一个程序，第一步就是从传道的人开始。这里所谓的传道的人，不是教会的某传道，叫做传道的人。这里的传道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那个去把基督的名传讲出来的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着就是要去救人。我活着就是要让那个人能够听到福音，听到了他能够信，信了他能够接受耶稣，接受耶稣他能够求告耶稣，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是关键的第一个。我们是关键的第一步，我们是关键的第一位。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一些人就有得救的希望。当我自己得救了，我就快快乐乐的求告主，在凡事上仰望主。我却闭口不言，那个人就不会得救。求主帮助，到底谁能够被主来使用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你是佳美的脚中吗？每一天，我们走好多路，我们去好多地方， 你的脚踪是传福音、报好信息的脚踪吗？是为了福音而走这些路吗？是为了福音而去那里吗？你说我又没有被奉差遣，哎呀，神又没有呼召我。神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神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那一个呼召，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临到我们了。有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艾伟德，是苏格兰人，个子很小，大概比我还小。他从苏格兰来到中国，是坐火车来的，因为他没有钱。一路上非常的艰难辛苦，遭遇很多的危险。后来来到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的当中，他带领了100多个孩子，中国孩子，从他们所在的地方逃到内地去，躲避战火。很多他家乡的人说：“艾伟德，你真是勇敢。”艾伟德，你真是了不起，所以神呼召你，神都没有呼召我们，我们也没有做这一些事，都神只有呼召你，没有呼召我们。神为什么呼召你啊？人就问艾伟德，神为什么呼召你？长了一个那么小个子的人，从那么大老远来到中国，孤身一个人，神为什么呼召你？为什么没有呼召我们呢？艾伟德说：“神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你也是被呼召的，只是我跟神说，我愿意。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只是我跟神说，我愿意。有一个牧师很出名，现在还活着。”马鞍峰教会的牧师，Rick Warren，华里克牧师，他述说他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一生以传福音为他的人生目标。他父亲后来年纪很大，快要过世了，他们就陪伴在父亲的临终的床前，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他们的下一代，他的侄女。在他父亲的床边，他的父亲一直挣扎要起床，一直要起床，好像要去拿一个什么东西。好多次，他试着要做，没有成功。他起不来，因为他已经真的年纪大了，然后他已经临终了，他没有力气了。他的妻子，华里克牧师的妻子，就凑到爸爸的耳朵边上说：“爸爸，我告诉你，你已经快要死了。”你不要再努力想要做什么了，你做不了的。你是临终的人，请你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我去给你拿。他爸爸说了一句话，他的媳妇问他：“What do you want to get？你要拿什么？我去帮你拿，我去帮你拿 get。”他的爸爸说。Get one more for Jesus. Get one more for Jesus. 拿什么？再为耶稣拿一个灵魂，再为耶稣拿一个灵魂。Get one more for Jesus. 华里克牧师说这一句话，他爸爸就在临终的时候。没有停止的，一直说，一直说，一直对着他们在床边的三个人说：“Get one more for Jesus，为耶稣再拿一个灵魂，为耶稣再得一个灵魂。”我们中文的翻译，为耶稣再得一个灵魂。然后就拉着华里克牧师的手，跟他说：“Get one more for Jesus。”就把他一生的人生目标。传递给了华里克牧师。 弟兄姐妹，神有没有差遣我们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一个得救的人，就是去告诉另外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说：“你要得救。”我们得救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把耶稣告诉人，让那个人听见。能够相信，能够接受，成为得救，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向神祈求，要以色列人得救。犹太人和希腊人是一样的，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耶稣在这个地上没有国家的分别。神的国没有国家的分别，神所爱的灵魂，要得救的灵魂，没有种族的分别。他可以差派一个苏格兰的小女孩、小个子女生，大老远的来中国；他可以差派戴德生，大老远的来中国。他可以使用戴德生，可以使用艾维德，他可以使用你和我。我们常常一味灰心，我们就不想做这个，我们也不想做那个。16节说得很明白，人没有都听从福音的，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啊？”17节插进来一句话：“信道是从听道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但是人听见了吗？有人听见吗？有人听见了，因为传福音的人已经传到天下了，但是信的人呢？以色列人没有听过吗？外邦人没有听过吗？以赛亚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说：“哎呀，我们所传的，他们是不听的。”但是19节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以赛亚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要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哎呀，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悲哀啊？神的选民听了多少？但是神一直招呼他，所以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啊？如果我们说了，我们传了，他却不信，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办法最简单，我们的办法就是那就不用传。我们的办法就是哦，forget it。”我们的办法就是，那就算了，免谈。这个人，这个世代的人，这个世代的人都不想听，所以我们就不要讲，我们就过我们的好日子就好了。但是我们从最后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从16节到21节的里面，我们就得了一个很大的鼓舞。是的，我传了，不一定有人信，但是我仍然要传，这就是保罗后来说的。保罗后来的体会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总要传。Hallelujah！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不是我传，是没有人听。但是，anyway，无论如何，我的脚中是佳美的脚中，感谢赞美主，神看我为美好。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人，我读书的时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好像人看我有一点点这个渴慕。我每个礼拜天我都去参加主日敬拜，每个礼拜三我都参加查经的聚会。哎呀，那服侍的人可开心了，像我这个人可造之才，所以就有两个同学，两个香港同学。 每一个礼拜到我家里来陪我读圣经，跟我做朋友，好长一段时间啊，送我一些属灵的书，送我圣经。我们在一起都必须讲英文，因为那两个香港人，他们自己也话语不通，他们讲的广东话也彼此不通，那他们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们三个人只好用别国话来交流。好长一段时间，1年多。那个香港的同学有一天就问我，他说：“耶稣跟你什么关系？”我说：“没有关系啊。”我心里想：“你怎么问这么蠢的问题？耶稣跟我怎么会有关系呢？耶稣犹太人，死了2000年了。”我是个华人，我怎么会跟他有关呢？耶稣在你生活里吗？我想啊，你这个问题更蠢。耶稣怎么会在我生活里呢？但是弟兄姐妹，我每一个礼拜去教会，我也祷告，每一个礼拜我参加查经的聚会，我也跟他们一起查，我也做笔记，认真的很。我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也祷告，神都一一的解决我的困难。可是这一题，我的答案就是零分。我相信我这个答案给出去以后，他的心大概冷到了几点，到冰点，想我花了1年多的时间跟一个傻子读圣经，读了1年多，这个傻子说他跟耶稣没有关系。这个傻子又过了好多年才回到教会。回到教会，真是感觉太对不起那一些曾经在我的生命里面陪伴我、指教我、跟我说神的道的。我听了，我没有相信；我听了，我的口里并没有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我的人生并没有换主子，我还是我个人的主，我还是凭着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还是在人生的路途上，觉得我没有不能的，弟兄姐妹，这一个姊妹，我相信她很沮丧，但是她没有灰心，她仍然在那个位置上，仍然在帮助每一个去那里读书的华人。我后来在一本书里面看到她的名字，我真是为她感恩。那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游子吟》，读过的人举手。没有，这本书每个基督徒要读一下，好吗？你读过《游子吟》的举手，没有读过的举手，没有读过的举手，去拿一本来读，买一本来读。《游子吟》的作者叫做冯秉成，他的笔名叫做李成吧。还是程李，李成，他在他的序言里面提到了他信主的过程，就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看到了那个香港姊妹的名字。原来他仍然在那一个学校，所以我知道我跟冯秉成还是校友。哎呀，与有荣焉。他提到了这个姊妹，所以我知道这个姊妹虽然我给她这么大的打击。我想不止我一个人，很多人都是像我一样这么傻，这么不认识耶稣的。但是谢谢主，冯秉成当时也是觉得哪有这样子的人呢、啊？不停的讲，不停的来关心，不停的来帮助，但是也因此造就了冯秉成成为接受耶稣传主福音的人。谢谢主，不灰心。你不知道你今天跟那个人传，你不知道你做在他身上的工作，今天看起来完全没有果效，有一天他会怎么样的为主发光发亮？所以不灰心是我们的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我怎么样能够继续的做？就是我不固执，我不是固执，非要这样不可。戴德生没有固执己见， 戴德生没有固守自己的文化，坚持做他的英国人。戴德生来到中国，就改头换面做中国人，穿中国人的衣服，吃中国人的饭，留中国人的辫子。许多的外国人，宣教士都留在沿海，在上海，在杭州，在宁波。在交通便利、生活发达的地方，所谓生活发达，当时以欧洲人的眼光来看，已经是很艰难。但是许多的宣教士、宣教的机构都留在沿海，在上海、在杭州、在厦门、在宁波。戴德生说：“我们要往内地去，我不固执。”我不只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往内地去。内地有许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内地的人不知道耶稣是谁。当时的内地，你今天觉得很可笑，当时的内地叫扬州，当时的内地叫南京，当时的内地叫苏州，他们就去到这样子的地方建立内地会。往内地去传福音，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得救的人的人生，不是只有传道人、牧师过这样子的人生，而是我的人生目标始终对准在耶稣的身上。Get one more for Jesus 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所以你所走的路。就会成为佳美的脚踪，你所说的话就是成为大喜的信息。你所告诉别人的耶稣，就会成为别人的得救。求主帮助，谁是我的弟兄？保罗说：“我的弟兄是犹太人，我愿意以色列人得救。”但是保罗的脚踪。传遍了地中海的沿岸，得着许多的外邦的人。他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样的，没有分别。谁是我的弟兄？不是只有教会里的人是我的弟兄，而是外面那一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是我的弟兄。我即便被拒绝了。”我邀请他一次、两次，他都不肯来。但是神在他身上，透过我的工作，仍然是会有果效。只要我不灰心、不丧胆、不坚持己见，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到主的面前，为自己祷告。以保罗告诉我们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是得救的人吗？你口里认耶稣是主吗？你心里信神，从死里复活，他的大能会改变你的生命吗？你若心里相信，口里如此的承认。那么你就是得救的人。我们扪心自问：我在生活里以他为我的主吗？到底他是我的主，还是我是我的主？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为自己来祷告。若你是一个得救的人，献上感恩；若你觉得我名义上得救了，我实质上还是我自己做我的主，那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称他为你的主，让他真真实实的做你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谢谢。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敬拜主。哦，我的主，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哦，主啊，我曾经是一个冒牌的基督徒。哦，主啊，我曾经是一个不以为自己，不知道自己。需要得救的人，哦，我的主啊，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谢谢耶稣，没有撇弃我，谢谢耶稣，赞美耶稣。 始终的不丢弃我。哦，我的主啊，我在你的面前祷告，我的主啊，使得我为我自己献上感恩，让我如今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让我如今能够承认你是我的救主，让我如今能够看，能够经历到那复活的大能在我生命里面的改变，让我如今能够坦然地站立在你的面前，知道自己是得救的人。我的主啊，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把我从各样的律法的里面释放出来，我就把我从各样自己的条件的里面释放出来，哦主啊，让我来到你的面前，叩称耶稣基督为我的主。谢谢你复活的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所行的何等大的事，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的主。谢谢你，我的主。谢谢你，我的主。谢谢你，我的主。赞美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你信了主到现在，你把福音给谁分享了？你为耶稣得了几个灵魂？也许很多，也许不了了之，也许你带他上了路，他却成为了弃婴。为他祷告，为你所传福音给他的人来祷告。不论他是怎么拒绝你，不回心；不论他是怎么样的回应你，他都受洗了，好得很。感谢赞美主，把他交在主你的手中，为耶稣再得一个灵魂。我们祷告。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祷告在你的面前，主圣灵，我谢谢主圣灵，我赞美。哦，我的主，赞美。我的主，我的神，赞美你！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我可以为你再得一个灵魂吗、啊？哦，主啊，我可以为你再得一个灵魂吗、啊？哦，主啊，我还能得人吗、啊？哦，主啊，我在你的面前祷告你、啊！哦，主啊，是你饶恕赦免我！哦，主啊，是你饶恕赦免我！主啊，我在你的面前祷告，哦，主啊，我能够为你再得一个灵魂吗、啊？哦，主啊，是我祷告，能够为你再得一个灵魂吗、啊？主啊，我仰望你，仰望你，祷告你，哦，主啊，是的，谢谢你，不论我这传的有没有人信，主啊，让我始终要传，主啊，让我无论得失不得失，始终要传，哦，我的主啊，是的，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哦，主啊，我在你的面前。先祷告你，主啊，是的，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哦，主啊，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哦，主啊，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我的主啊，是的，谢谢你拿去我们里面的受挫的感觉。哦，主啊，拿去我们里面那个灰心的感觉。哦，主啊，让我们始终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脚踪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脚踪，让我们的口所说的话是报喜信的好话。哦，主啊，让我们就是把耶稣告诉别人，哦，主啊，让人能够成为得救的人。我的主啊，我在你的面前祷告，耶稣啊，让我们为你再得一个灵魂。哦，主啊，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哦，主啊，因为有一天他们都要归在你的名下，是你自己的美善的旨意。耶稣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主，保守和眷顾那些我们看来好像没有盼望的人，保守眷顾他们，回到主你的面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拍照将感谢归给神，谢谢他，因为他一个也不丢掉。谢谢他，因为他一个也不丢掉。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跟你边上的人说，主没有丢掉你跟我，也不会丢掉任何一个人。主没有丢掉你跟我，也不会丢掉任何一个人。主没有丢掉你和我，不会丢掉任何一个人。主没有丢掉你和我，也不会丢掉任何一个人。 弟兄姐妹，请坐。